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晨呢，我带给大家的信息是雅各井边的恩语。现在请大家和我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比较长哈，由我来读。但是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这里是约翰福音4:3-34。这里说，耶稣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他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好，今天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文。弟兄姊妹，大家一定还记得我上次讲的是约翰福音3章，耶稣和尼格底姆谈论永生重生之道。那么尼格底姆呢，是犹太社会的一个上流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一个下流人。所谓下流人，就是社会上的下层人。这个所谓的下流人和那个上流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个人呢，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这个是一个血统混杂的撒玛利亚人。那个人呢，是一个官，这个人呢，是一个平民。那个呢，是一个有道德有声望，是众人所敬重所敬仰的人。这个呢，是无道德不名誉，是众人所藐视所不耻的。那个呢，是一个上流社会的男子，圣经记下了他的名字。这个呢，是一个下流社会的妇人，圣经没有记他的名字。那个呢，是有心来见主，这个呢，是无心遇着主。那个呢，是在夜间暗暗的来见主，这个呢，是主在白天明明的来找他。那个呢，和主谈到是在屋里，这个呢，和主谈到是在露天。这个血统混杂、行为卑贱的妇人，曾经有5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虽然她这种行为为众人所唾弃、所不耻，但主耶稣却不轻看她，更不弃绝她。虽然她不知道寻找主，但主却来寻找她。虽然她不认识主，但是主却认识他，主知道他在哪里，主知道他背后的生活，主知道他要在这个时候来这里打水，所以主就特地到这里等候遇着他， 这不是凑巧的，这不是偶然的，乃是主特地来寻找他。因为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乃是为着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越是失丧的人，越是主要寻找的。没有哪一个人会败坏到一个地步而被主所弃绝的，也没有一个人会下贱到一种境地是主所不要的。凡是自甘败坏、自惭形秽的人，都是主所要寻找、所要拯救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样一幅画面，里面有救主、有罪人、有井、又有水。救主和罪人乃是在井边相会，又是以水的问题接触。救主坐在井旁等候要水来喝，罪人来到井旁是要打水解渴。在这井边是一位渴的救主遇到一个渴的罪人。好，我们来看救主的渴。救主在这里是因为渴来向罪人要水喝。他之所以渴，是因为他失去了他所创造、他所爱的人。人是他的心爱，人是他的满足。人因犯罪失去了，此后呢，神就变作渴的，他渴望要得着人。只有人能解他的渴，没有人，神也不会满足。渴本是人里面的一个需要，这个需要只有水才能够满足。神的里面也有一个像渴的那样的需要，这个需要呢，也只有人能够使他满足。神因为渴望要得着人，所以他就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地上，住在人中间。主耶稣呢，为要得着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所以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而不顾长途走路的困乏，他来到这个井旁，并且不顾午正烈日当空而坐在其下等候他来。主耶稣为要得着他，所以就不揣冒昧，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向他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其实他所要喝的不是从这个井里边所打上来的水，乃是要得着他这个人。只有寻回他这样的罪人，才能够解这位救主的渴，才是他这位救主所要得着的。救主来到世上，就是要渴望得着罪人，唯有他们才是救主所要喝的水，唯有他们才能够解救主的渴。像你我这样的罪人，只有救主才是救主所需要的。救主就是要来，要你我来解他的渴。他向你我要水喝，乃是渴望着要得着我们。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是因为渴才来打水，后来呢，他更渴望着向救主要活水喝。今日的人呢，有谁不感觉渴呢？有谁的人生感觉满足呢？无论贫富贵贱，在这个世界上啊，人人都感觉不满不足。你看今日的士农工商，各种各样的人都在渴，有的渴望得学问，有的渴望得地位，有的渴望得金钱，有的渴望得名誉，有的渴望得配偶，有的渴望得儿女。无人不在渴，也无人不想解决自己的渴。你所以来这里读书，是因为你里面渴，也是因为你要解决你里面的渴。他所以来这里经商，是因为他里面渴，他也是因为他要解决他里面的渴。有的人来美国求学，有的人回国就业，无非也是因为他们里面渴，无非也是因为他们要解决他们里面的渴。人今日一切的奋斗啊，一切的挣扎，一切的努力，都是受人里面的渴的支配的，都是受人里面渴的驱使的。人里面的渴呀，使今日的人昼夜忙碌，四处奔跑。人一切的忙碌和奔跑啊，无非都是为着要解渴而已。人不只是忙碌，人奔跑是因为人里面的渴呀，就是人犯罪， 那么也是因为人里面渴，所以人才去找到外边去找消遣呢，去找娱乐呀，来解决自己里面的渴。消遣娱乐无可厚非，但是往往人在里边不知有多少人就引人就误入这个罪恶的迷途，陷人到了那种的深罪恶的深坑，是吧？人因为要消遣，要娱乐，要追求刺激，要解决里面的渴，有些人就染上了毒品，是吧？有些人就沉溺于赌博，就去嫖娼，许多的罪恶都是因着人里面的渴，都是人因为人要解决自己里面的渴而衍生出来的。这个人去嫖是因为他里面渴，那个人去赌也是因为他里面渴，哪有一个人是里面不渴里面满足他去犯罪的呢？所有吃喝嫖赌抽的人，是吧，都是因为里面渴里面不满足，也都是要解决自己里面的渴而想使自己里面满足的。但人去玩弄这些无异于是饮鸩止渴，但是人们被里面的渴望啊渴呀所驱使，就不顾那些可怕的后果而仍然去玩弄这些，希望借着这些能够解自己里面的渴，能使自己里面虚空的感觉得到满足。其实啊，人里面之所以渴，是因为人里面没有神。神如何需要人，人也如何需要神。人如何是神的满足，神也如何是人的满足。神没有人是渴的，人没有神也是渴的。人之为人是为着神的，因为人呢乃是神为着他自己所创造的。人若不是得着神，人若不是为着神，而只是为了物质而活，那人生就没有意义。那么今日的人呢，所以感觉他们的人生虚空，是因为他们里边没有得着神，他们的人生也没有围着神。神没有人乃是一个大缺失，人没有神更是填不满的空虚，必须人给神得着人才能满足，也必须神给人得着人才能满足。人是为着神的，神也是为着人的，神与人必须彼此得着，互相享受，神与人才能都不渴，才能都满足。在人是渴的这一点上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人物。她在五正赤日炎炎之下带着水罐前来打水，并且她自己说是来这么远打水，你说她怎能不累，怎么能不渴呢？当日内地的规矩啊，乃是黄昏日落天气凉爽的时候啊，妇女们才会成群结队边走边谈的去打水。打水虽然是件累事，但是他们成群结队边走边谈的去打水呢，却也能使他们的心情愉快。但是这个妇人因为生活下贱，为人所不齿，是吧，就自惭形秽，不敢在那黄昏日落天气凉快的时候出来与众人一块儿去打水，而是为着避免众人的嘲笑，也只好就在这五正烈日当空之下，趁着众人在家里休息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出来打水。在这种情形之下，她的心里又怎能不渴呢？她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她这种生活证明她的人生必是有许多的不满足，因着不满足，所以她有了一个丈夫，就再有一个，再有一个仍然不敢感到不满足，就再有第三个，第四，有了第三个还是感到不满足，就再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以至于这种不满足的人生反映出她心灵深处的虚空啊，从而呢让我们看到她在各方面都是渴的，她在身体方面是渴的，她在心灵方面也是渴的，他整个的人，他整个的人生都是渴的。他所以渴，是因为他没有神；他的人生所以不满足，是因为他没有得着神。他虽然有丈夫，他虽然有水罐、有井、也有水，但是他没有神。他渴不是渴在别的事上，乃是渴在没有神。他渴不是因着缺少别的， 乃是因着缺少神。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虽然她感觉渴，却不知道渴的原因，虽然感觉有需要，却不知道所需要的是什么。她不知道她所需要的乃是神，她也不认识神的恩赐和基督。神要将他自己，将他的生命赐给人，是借着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也就是说，神把他自己，把他的生命放在基督里，借着基督赐给人。人相信基督，接受基督，人就得着在基督里的神的自己，神的生命。而在这里，这个撒玛利亚和撒玛利亚说话的，那么就是这位基督。但是这个妇人不认识他，只是按照他的外貌把他看成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呢，主耶稣就花些功夫带领他认识他就是这位使人得着神的自己，使人得着生命的基督。他如果认识神的恩赐，相信这位基督，他就必求他，主也将神的生命，就是活水赐给他。神的生命啊，是人所需要的活水。这生命的活水啊，是在基督里，是基督所要赐给人喝的。人若相信基督，求告基督，人就可以从他喝这活水。这活水所以是活的，因为它是神的生命。神这生命的活水啊，进到人的里面，能解人里面的渴，能使人里面满足，能使人里面新鲜而刚强，喜乐而光明。许多得着这生命活水的人呢，他们内心的空虚就变为满足，他们痛苦就变为喜乐，软弱就变为刚强，黑暗就变为光明。从前他们因着要解决他们里面的干渴，到处去寻欢作乐，去追求刺激，犯罪作恶，现在呢，这生命的活水就解了他们里面的干渴，他们就不需要再去赌博、吸毒、犯罪作恶了。他们从前呢，因着他们里面的干渴，沾染许多不良的嗜好，现在因着他们里面有了这生命的活水，他们就满足了，他们就离开那些了，他们那些罪恶什么就都脱去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没有要这个妇人怎样脱离他犯罪的生活，因为主耶稣知道他所以过着犯罪的生活，是因为他里面干渴，没有神生命的活水使他满足。他里面如果有了神生命的活水，解了他里面的干渴，使他里面虚空的感觉得到满足，自然他就不需要再过犯罪的生活，就不需要再饮鸩止渴，以醉中之乐来满足自己了。所以主耶稣呢，就带领他认识神的恩赐和基督，而得着生命的活水。那么这个妇人呢，虽然听见主耶稣说到活水，但不知道这活水就是神的生命，而以为是从那井里打上来的水。这是因为他不认识神的恩赐和基督，只认识他的祖传的井和打水的器具。他看中了祖传的井，他以为他们的祖宗历世历代都是靠着那井生活，都是从那井里边打水喝的。他万没有想到还有什么源头能够高过那个井，还有什么人能够大过他们的祖宗。他不知道在宇宙中间还有神的恩赐是高过那井和一切的源头的，还有基督是大过他们的祖宗的和一切的古圣先贤的。他只看中那井，也看中那打水的器具。不错，那井里的水，那打水的器具也能给他打上水来，但是那井里的水却不能使他永远不渴。那打水的器具啊，打上来的水啊，也不能使他永远不渴。只有神在基督里赐人的那生命的活水，才能使人永远不渴。那么这个生命活水的泉源呢，这个不是祖传的，乃是神所赐的。这生命的活水啊，不是在祖传的东西里面，乃是在基督里面。人得着这生命的活水，不是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努力，乃是因着神的恩赐，是吧？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今天有许多的人也像这个妇人，一听见主的福音就说，我们中华儿女有我们祖传的孔孟之道，孔夫子的道理还不够教我们做人吗？还有什么道理能够大过孔夫子的道理呢？还有什么人能大过孔孟呢？难道基督的道理能高过孔孟之道吗？难道基督能够大过孔圣人吗？中国人看孔子高过基督，希腊人看这个苏格拉底高过基督，佛教的人看释迦牟尼高过基督，回教的人看穆罕默德高过基督，各国各族的人都尊重他们的先圣先贤，看他们高过基督。人总是以先圣先贤为夸口，以祖传的东西为宝贵，岂知啊，人所夸口的这些东西并不能解决人里面的干渴，使人永远不渴。他们所传留下来的教训呢、道理啊、学说啊，就像这个妇人这个的祖宗所留下来的井一样，并不能够解决人生的虚空，使人里边得到真实而永远的满足，反倒拦阻人认识神的恩赐和基督，以得到那使人永远不渴的生命的活水。许多中国人呢，不能认识神的恩赐，不能相信基督，就是因为他们夸口孔孟之道。许多信佛教、信回教的人不能够认识神的恩赐，不能够相信基督，也是因为他们看重释迦牟尼、看重穆罕默德，并他们所遗传下来的道理。许多别国别族的人不能够认识神的恩赐和耶稣基督，也是因为他们看重他们的先圣先贤以及所流传下来的学说和道理。人不只以先圣先贤为夸口，以祖宗的东西为宝贵，并且也总以自己的方法为有效，以自己的努力为必须。岂知这个妇人看中那打水的器具和他那走远路靠自己的劳力从深井打水也是这样。许多中国人不也是看中他们的修养和他们自己的努力为善吗？许多印度人不也是看中他们的苦修和他们的殷勤刻苦吗？佛教的人看重他们的斋戒和修身养性，那回教的人看重他们的潜修和清真，这些都是人所发明的办法，是吧？都是人靠着自己的这些方法和劳力解决人生的干渴、人生的虚空。就像这个妇人走远路从深井打水，是徒然劳力，而不能够使自己永远不渴、永远满足。那么这些人呢，所以为有效的方法和劳力，也像那些人所夸口的先圣先贤，是吧？和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一样，不但不能够解决人生的干渴，反倒拦阻人认识神的恩赐和基督，以使人得到那永远不渴的活水。那些最难认识神的恩赐、最难相信基督的人，就是那些靠着自己的修养苦修，那些这个或者是那个斋戒或者是潜修，他们靠得最厉害的那些人，他们不知道这些不过是使他们走远路、打深井、徒然劳力，却不能够解决他们这个人生的问题。他们更不知道那能解决他们人生问题、使他们永远不渴的活水，乃是神在基督里白白赐给人的礼物，不用人花力气，不用人付代价，不是人的方法，乃是神的恩赐，不是人的劳力，乃是耶稣基督，才能解决他们的人生问题，使他们永远不渴而满足。虽然这个妇人呢看中他的祖宗和他那祖传的井，并那打水的器具，而轻忽神的恩赐，但主耶稣并没有辩论，没有和他辩论啊，谁轻谁重，谁大谁小。虽然神的恩赐这个不知要比他所看中的那祖传的井和那打水的器具要重有多少，虽然基督不知道要比他祖宗大多少倍， 但是主耶稣不辩论这些，他不驳斥他错误的认识，只是他提醒他注重一个事实，就是他所夸口的那祖传的井，所给他喝的水，不能够使他永远不渴。这里不是谁大谁小的理论问题，乃是能不能使他永远不渴的这个事实问题。不管他看他的祖宗有多大，不管他看他的祖传的井有多好，但是这些不能够使他永远不渴，总是一个事实。弟兄姊妹和朋友，今天在你身上，也不是孔夫子大还是基督大，是孔孟的道理好还是基督的道理好的这个理论问题，乃是孔孟之道能不能使你的人生不渴而满足的这个事实的问题。不是释迦牟尼大还是基督大，佛的道理深还是主的道理深的理论问题，乃是这些能不能解决你人生的干渴，而使你虚空的人生得到满足的这个事实问题。或许你已经崇尚这个孔孟之道多年，或许你已经是拜佛很久，甚至你对这个儒释道的道理和学说呀，也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心得，但直到今天，这些有没有解决你心灵深处的干渴呢？有没有消除你里面虚空的感觉，使你的人生得到满足呢？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如果这些不能够解决你里边的虚空，不能使你永远不可得到满足，那他们还价值几何呢？这里让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看重那井的来历，但主耶稣却要他注意那井的功效。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那井虽然有长久的历史，但那井所给人的这水却没有永远的功效。人喝了这水还要再渴，这水不过暂时解人的渴，不能永远解人的渴。这水是祖传的井所给人的，不是神的恩赐所给人的。这水是出于地下的井，不是出于天上的泉源。这水是人用打水的器具得来的，不是人相信基督得来的。这水是靠人的劳力得到的，不是人白白得到的。这水是今世的，不是永远的。所以凡是祖传的，凡是出于地的，凡是人用人的方法得来的，凡是人靠自己劳力得到的，都是这水，都是不能够使人永远不渴的。换句话说，凡不是神的恩赐所赐给人的，凡不是出于天的，凡不是在基督里的，借着基督的，凡不是人从神白白得到的，凡不是永远的，都是这水，都是不能使人永远不渴的。所以弟兄姊妹和朋友，那些祖传的学说和道理能解人里面的渴吗？能使你里面对于人生的虚空感到满足吗？孔子的道理能帮助你做人，苏格拉底的哲学能启发你的头脑，但是这些能使你里面人生的干渴永远得到解决吗？这些都是这水，都是这世界的水，是出于人的，不是出于神的，是祖传的，不是神赐的。虽然好，虽然能够使人得到些帮助，却不能使人的人生啊得到永远的满足。你虽然得到这些，但是你的人生仍然是虚空的，仍然是感到不满足的。也许在我们中间呢，有些人不爱学问，不爱哲学，而爱金钱，爱享受。金钱在他们看来，金钱是实惠的，享受是现实的。但是让我在这里问一句，金钱真的能够使你里面不渴吗？享受能使你心灵满足吗？金条美钞能使你的衣食住行得到衣食的解决和满足，却不能使你人生得到永远的满足。一切的消遣娱乐，甚至最终之乐，能使你的精神得到一时的愉快， 却不能使你的心灵得到长久的喜乐。喝酒、追剧、看球赛、打游戏以及各种的享受，都能使你的肉体和精神得到一时的满足，但都不能够使你里面的干渴得到解决。这些地上的财物啊，今世的福乐呀，都是浊水，人喝了还要再渴。这些虽然都给人享受，但都不能给人满足。虽然都是水，但都是不能够解渴的水。地上的事物和今世的福乐啊，不但不能解人里面的渴，反倒越加增加人里面的渴。地上的事物和今世的福乐越给人得着，人里面的渴就越增加，是吧？那人越得着世上的事物和今生的福乐，人的里面就越干渴，是不是这样？难怪主耶稣说，喝了这水还要再渴。这世界的水呀，这世界的福乐是叫人喝了渴的，不是叫人喝了不渴的，是叫人喝了渴，渴了喝，越喝越渴，越渴越喝。人发财得了50,000，他就想赚100,000；得了100,000，他还想20,000；有了妻又想妾，有了儿子又想要女儿；读了中学又想大学，大学毕业还要出国留学；得了学士，得了硕士还要得博士；你当官当了处长还想做局长，是吧？做了局长还想当市长，市长再当还要当省长当部长，是吧？就这样一直想，还是渴。一直渴到死后，一直渴到阴间，一直渴到地狱，仍然渴，总是渴。这个妇人之所以有5个丈夫，现在有的一个还不是她的，就是因为她有了一个丈夫不解渴，就再有第二个，有了第二个还是渴，就再有第三个，有了第三个仍然渴，就再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她是有了还渴，渴了再有越渴。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国内那些大贪官在洛杉矶上、旧金山有不少的小老婆，是吧？别说小三了，小四、小五、小六多了，他不就是一渴再渴吗？正如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今世的事物和福乐呀，是只能叫人渴，不能解人渴。不止如此，今世的事物和福乐呀，若取之不正，用之不当，都是有毒的，都是害人的。许多人为追求这些，都是饮鸩止渴，结果就中毒受害。许多人给金钱害死了，许多人给学问害死了，吃喝嫖赌以及各种享受消遣所害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也不知道有多惨。这些今世的事物和福乐不只是害了人的今世，也害了人的将来，也害了人的永生，不只害了人的身体，也害了他的灵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这世界的福乐，这世界的水，若取之不正，用之不当，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即使你取得正，你用得当，虽然不能害你，但也不能解决你人生的虚空，使你里面永远不渴。那能使你人生满足，使你里面永远不渴，那是什么？乃是基督所赐的水。基督所赐的水乃是他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生命。神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基督里，当作活水赐给人。人所需要的就是这活水的生命，人的蒙恩，人的得救，就是得着这个活水的生命进到人里面。这个活水的生命一进到人里面，就能使人永远不渴，在人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只有基督所赐的这活水的生命能使人满足，能使人永远不渴。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呢，听到主耶稣所说的那使人永远不渴的水啊，他就开始对他说：“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起先他看主耶稣不过是一个犹太人，到了这个时候他称主耶稣为先生。他对主耶稣的称呼呢，虽然有了进步，但是他对主耶稣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如此，但他却开始求他了。在前面主耶稣曾经应许说：“你求我，我必给你活水。”现在他求了，虽然他 他的求是一个不够认识的求，但他毕竟是求了。主耶稣就按照他所应许的，就必须答应他所求的而赐给他。一个人求主而得蒙主的救恩呢，不一定需要对主有足够的认识了。你就是对主的认识还不够多，但是你如果恳求，那你也必能得着神的救恩。我知道有些人呢，虽然他们都还不够认识主，但是因着他们恳求主，就都蒙了主的救恩。求他，他必给你，这是主所说应许给我们的话，是吧？求，是吧？不是领会，是吧？不是明白，乃是什么？乃是要，不是用头脑研究，用头脑领会，乃是用心去要。不是用头脑去接触一些死的道理，乃是用心去接触一位活的主。许多人用头脑研究基督教，是吧？是用头脑接触基督教，而不是用心去接触基督。所以呢，他们没有得救。那许多人的头脑虽然明白很多的道理，但是他们的心呢，却从来没有求过主，所以他们没有得救。要得救，要得着主生命的活水，你就必须要用心来求主，用心来接触主。这个妇人向主一求，主威着要使他得着活水，就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丈夫的问题。主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他向主要活水，主却向他要丈夫。他的丈夫就是他的历史，他为人的故事就是他为人的故事，就是他背后的生活，也包括她这个丈夫这个问题里了。所以主问她的丈夫，就是要引她认识到自己的为人，引她认识到自己的败坏，引她承认自己的罪恶。她要得着 这生命的活水，她就必须要认识自己的败坏，而承认自己的罪恶。她的败坏，她的罪恶，就是她这个丈夫的问题，一切都包在这里了。这样的罪恶，叫她一个女人怎样承认呢？我们的主啊，真是一位体恤人的主。他虽然要他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承认自己的罪，但是他却不明明的把他的败坏和罪恶指出来，只轻轻的提到他这丈夫的问题，引导他认识真实的自己。但是这个妇人呢，听见主向他提起这个问题了，虽然他感觉到自己的败坏，却不肯坦白的承认自己的罪恶，倒是用一句真实的谎言来对付主，说我没有丈夫。但是主耶稣他是神呐，他知道人背后的一切生活，他也知道人心里的一切念头。他虽然知道他背后的生活，虽然也知道他这话是应付他，是在骗他，但他一点都没有责备他，反倒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并顺带把他背后的生活说出来，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主这话呀，不止把他以往的历史，把他背后的生活都给说出来，并且也把他像他这样的罪恶都替他承认出来了。我们的主真是伟大而温柔啊，他既明察秋毫，又体贴入微，他真是又可敬又可爱，又可畏又可亲呢。那么这个妇人一求主，主就先引他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承认自己的罪。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呢，来求主的人呢，主也要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承认自己的罪。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认识到自己的败坏，不承认自己的罪，他就不能够好好的接受主的救恩，不能够得到主的生命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求主而主不先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承认自己的罪的。有许多的时候，人还没有到主面前去求他，仅仅想要去求他，人就会感觉到自己有罪。有的人呢，一起意要求主，马上就感觉到自己有罪，自己的污秽。我从前认识一个人呢，后来他也成了主内的弟兄哈。在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为人处事相当好，许多人都称赞他，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不错。起先呢，也就因为这样，他很轻看基督教。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君子不需要信基督。直到有一天他生病住院，他突然呢就在病床上有个念头，他就想求主耶稣。于是呢，他就顺从内心的感动，他就俯伏在地啊， 当他一开口求主的时候，就马上看到了自己满了罪恶，以往犯罪的情景啊，就一幕一幕地出现在他眼前，他的眼泪就不知不觉就下来了，就开始一件一件地向主认罪悔改。当他站起来之后，真是如释重负啊，心里满了喜乐，并且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蒙了救恩。说弟兄姊妹，你要主给你救恩，你总得先让主引领你看见自己的罪恶，承认自己的罪，把你的罪恶交给主，主就把他的救恩赐给你。罪恶总得先承认出来，救恩才能够赐进去。像这个妇人一样，丈夫的问题总得是先摆出来，生命的活水才能够流进去。到这个时候，这个妇人的眼睛就比以前明亮了一些了。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是吧？”她现在开始认主是先知了。接着呢，他们就转了一个话题，就转到敬拜的问题。那时间关系呢，我这部分就略过去。啊，那再进一步，这个妇人呢，就对主提出了基督要来的问题。啊，主就对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到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她眼睛就完全明亮了，她就认出这位向她要水和对她说话的主就是基督。她原来呢是带着水罐来打水的，哪里会想到在这里遇见基督啊？她的心原来都在水罐上，哪里会想到基督？但是现在基督和水罐都在她的眼前，水罐呢能给她打上这水，基督能给她得着活水。他没有基督的时候，他就得靠着水罐去打这水，但如今他得着了基督，并且基督给了他活水，所以他就信了基督。他既然信了基督，就得着基督而有的活水，所以他水罐就不要了，水也不打了。这里有句话说：留下水罐而去到城里为基督做见证，向人传扬福音。现在他的生活是完全改变了，原来他是带着水罐来为自己打水的，现在他是留下了水罐去为基督做见证。原来他是带着水罐来的，现在他是带着基督而去。原来他是用水罐打水，现在他得着基督而有了活水，就不需要水罐打水了。基督一来，水罐就去了。真的，基督一来什么都去了，有了基督什么就都不需要了。许多人原来没有基督，心灵干渴，人生空虚，他就得需要消遣呢，追剧啊，酗酒啊，赌博呀，吸毒啊，各种的最终之乐，并且是各种物质的享受，那么还有各种这属世的福气来指他们心灵的干渴呀，来解决他们心灵的空虚啊。后来他们有了基督，他们心灵满足，他说人生充实，就不再需要这些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这就是信基督，这就是基督的救恩。不是信了基督可不可以有嗜好，可不可以有享受，可不可以爱世界，不是，乃是有了基督你就知道这些东西还需要不需要了。基督一来，这些都走了。那么这个妇人现在有了基督，他有了活水，所以他现在满足了，而且他不只是满足了，主耶稣也满足了。他接受了主，不但使他得着主，也使主得着他了。原来他是带着水罐渴着来打水的，现在因为他里面满足了，他就不需要再打水喝了，所以他就把水罐丢弃了。主原来叫门徒去买食物吃，又向他要水喝，是又饥又渴。现在因为他里面满足了，所以他也不需要喝他打上来的水了，也不需要吃门徒买来的食物了。主使他得着满足，他也是主得着满足了。主是他的满足，他也是主的满足了。罪人没有得着主救主的时候，救主也没有得着罪人。罪人干渴的时候啊，救主也干渴。直到罪人得着救主而有了满足，救主才得着罪人也有了满足。罪人的满足也就是救主的满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你心灵深处 干渴吗？你的人生满足吗？你没有主，你没有主就没有满足，主没有你也没有满足，主现在等候你来接受他，好使你得到满足，也使你得到满足。但愿你不使主失望，也不使自己永远的干渴。好，感谢主，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我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主啊，你的生命的活水是何等的奇妙。主，在我们过去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但是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无论是我们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无论是在求学还是在求工作，在这里求生活，主啊，你在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了你，有你的活水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一切就不再干渴，我们就不再满足，我们就不再感到空虚。主啊，因为是你的活水满足了我们的一切。主啊，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清楚自己已经得到了那永生的活水。主啊，我们谢谢你，实在你的大恩典。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